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所有地方都是坏的，没有地方好的。你的工作环境也是不好的，你住的地方也是不好的，你交通工具也是不好的，车子也是不好，什么都是不好。这就是以色列的话，也没有无花果树，也没有石榴，也没有葡萄树，生产不行的，什么都不行啊，抱怨多得很。看一下没？又重要，没有水喝。你看摩西的态度，摩西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，俯伏在地。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今天早上我们才读提摩太后书，讲到神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可温温和和的待众人。对于甚至对于抵挡异端，我们都要有分辨。一方面神要我们用真道来抵挡异端，一方面神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可温温和的劝待众人，并且要传讲神的真道，要尽心竭力的教导，或者他们中间有些人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挽回过来，他们可以醒悟过来。你看摩西亚伦态度，神的百姓跟他们争闹的时候，他们伏在神的面前，耶和华荣光向他们显现。这个荣光就是我们以后常常所说的 Shekinah Glory， 神同在的烟云所带出来的光辉。神的同在证明在这里，一个教会最要紧的是神的同在。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任何教会无论它多大多小，都不过是人的聚合而已。神的同在在这里是我们最宝贵的。你说神的同在怎么样情形很难说，但是你从弟兄姊妹的脸上你可以看见，今天在这里神的儿女有满足有喜乐，而且在这里有神的爱，在这里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这是神同在的烟云，不是我们能制造出来的。人不可能伪装神的同在，你觉得是这样，他也觉得是这样，那是真正是印证。如果这个人感觉不到神的存在，那个人也感觉不到神的存在，你口里要说这里有神的存在，白说没有用，这是个人在灵里面感受到的。所以神的同在烟云向他们显现，然后对他们说话，又是拿着杖去。注意这里开始事情有了变化，第八节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，在他们眼前，注意这里的话，吩咐磐石。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十七章怎么说，击打磐石，在这里说什么，吩咐磐石，一样不一样？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哎，谢谢张团的帮忙，终于我问题有人回答了，不一样太大了。待会我要教弟兄姊妹唱一首诗歌，是 A.B. Simpson 写的，他在这里读出这里圣经的不同，是吩咐不是击打。第二次只需要吩咐不是击打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受了击打，在出埃及记里面这个磐石已经受了击打，而且从磐石中间流出活水来。保罗会告诉我们说，这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怎么样随着不知道，可是到任何地方都有水喝，神会给他们供应的。但是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这里抱怨，神说你要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牲畜喝。神已经有了对付的方法，已经有了解决的方案，不是击打，吩咐就可以。耶稣基督只需要一次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救恩就已经完成。不像以色列的百姓，在旷野也好，在大卫手下，在圣殿也好，需要每年献一样的祭，但是这些祭物的血永远不能除罪，只有一位能为我们除罪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这是希伯来话，希伯来说的话。磐石同样，这位磐石，这个磐石只要击打就好。那还记得第一次在出埃及记怎么说呢？神说我要站在这个磐石上面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站表示神的地位就在耶稣基督上面，这句话我们要领会什么意思。神对于他百姓的关切和他的工作都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这就是神的地位。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工作，所以今天所有的百姓，不管旧约也好，新约也好，都因为这个磐石不能动摇。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坚固的磐石，为什么坚固的磐石？因为是永远不改变的根基。我在远东广播公司服事的时候，出了一个 CD 专辑，磐石专辑。我跟他们开玩笑，我们唱 rock music， 唱 rock music， 所有诗歌在诗歌本里面，所有找到有 rock 有关系，我找了十几首，大概唱了13首、14首，都是每一个诗歌都跟磐石有关系。都跟磐石有关系，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。本来我是一杯唱完 rock 再唱其他什么什么 fire 再唱什么火啊什么东西再唱水啊什么，后来唱完磐石觉得已经可以了。稳固不动摇的根基 the solid rock， 大家记得吧，我有这个solid rock on whom I stand， 对不对？坚固磐石，很多这样诗歌。他怎么说？磐石发出水来，神站在磐石上面，摩西击打，不是神自己击打，摩西击打。这个杖代表神一切在摩西手中可以用的权柄。当神对摩西说击打磐石，摩西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第一次一击打，发出水来，供应了以色列人会众需要。在这弟兄姊妹会问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差劲，不学功课，老是抱怨呢？而神给他们方法只有一个，就是磐石。弟兄姊妹，刚才我已经说过，这是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和快要进入迦南的时候很长一段的经历，没有40年，因为整整40年旧的一代都被淘汰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在民数记的时候，你如果仔细想一想，跟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两个会众虽然叫的会众是不一样的会众，为什么？有些已经淘汰了。我自己信主是在圣路易一个小教会里面信主，那时我太太在那教会是还我们还没结婚，在那教会里面几十年之后，我回去很感谢那个教会当初带领我信主。当然我基本上是在查经班里，可是真正信主的过程是在那个退休会里面。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因为教会人换了，教会会慢慢的轮转。很多时候今天在我们这里新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没有那么长久聚会历史，有一些老的弟兄姊妹们聚会30年、40年，有一些刚进来，虽然同样叫的这个教会的名字，但是人不一样。可是以色列的百姓不管是早一代晚一代都不学功课，还是一样抱怨，他们对神没有信心，一直说为什么带我们来这个地方，为什么带我们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好，没有水喝，我们甚至饿死了。而事实上神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不同的世代，只有这个磐石是我们需要的，只有耶稣基督救恩是我们需要的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而且从他的死里面发出生命的活水来，这个活水可以医治我们，可以叫我们灵里得的满足，可以叫我们不再饥渴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磐石，摩西第二次，摩西没有改变，摩西应当知道，亚伦应该知道，没有改变，他们是硕果仅存，到这个时候也还在。当初是这两个人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当时是得的律法，下一次我们要19章要讲以色列人要得的律法，神用恩典对待他们，但是他们选择律法。所以你看这里的话都是一再在律法的范围之内，好像跟神的百姓立约，你们要这样这样这样，我就显明给你们看我是真神。其实神已经显明了，今天我们信主不是靠着律法，是靠着恩典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不是我们要求的，神自己做的。律法跟恩典差别在这里，我们以为靠着行为，靠着做好人做好事可以得成的喜悦，神说你不必这么麻烦，我已经知道你是谁，而且知道你素来就是这样子，你本性就是这样，我们从里到外坏到极处就是个罪人。神说你不可能用自己的方法得救，你信靠我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钉十字架。好像这里一样，神用各种恩典来对待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百姓一路跟随一路跟随一路跟随，好像学不会一样。 每次都抱怨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摩西都受了亏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下面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取了杖去，到这里还好 ，so far so good。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磐石面前，摩西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。”你看摩西动怒，他对以色列百姓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那他们是不是背叛？骂得好不好？骂得痛快啊！”我们读经说摩西骂得好，可是无论如何摩西动怒，你们这些背叛人听我说，我为你们，这里注意这句话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摩西在这里犯什么错误？他说我，一个领袖有一个感觉说是我，完了，不是你，是神。我不敢说世上的事情如何，今天在世上当官的人都要留下一些政绩给人歌功颂德，都讲我如何如何，不管讲的多谦卑的口气，目的就是说证明我是一个好的领袖。这是世界上的人，在神的国中没有这样的地位。当摩西说我为你们使这些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，你说以色列百姓怎么回答？以色列人不认识神，他们的确看见是摩西，他们对着摩西抱怨，也要摩西解决问题。摩西说是我吗？这个话的问题就在这里。下面看，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许多水流出来，会众和他们牲畜都喝了。好还是不好？好还是不好？会众的问题解决，但是我说摩西受了亏损。弟兄姊妹，永远要知道，神的百姓不能审判摩西，但是神自己管理摩西，神的仆人是被神所管理的，而且神对他仆人的要求永远超过对一般弟兄姊妹们。你看这里发生什么事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就在民数记二十章底下记载，亚伦死了，大祭司死了，他的儿子以利以撒也接续他做大祭司。摩西呢？摩西还留着，神还把他留着，一直到他们在摩押平原，摩西再一次教导以色列的百姓，写了《申命记》，第二次教导以色列新的一代。到了最后，神把摩西召到尼波山上，让他能够看见所有迦南平原，但是不能进去。你知道摩西一生最大的遗憾，神呼召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，但是他自己没有进去。你不要为摩西难过，因为到了以后，刚才我说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显现的时候，摩西在那里。所以这些外面的事情其实也都不要紧，属灵的事情是最真实的。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给他们的地去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神的仆人看见这眼前的工作，很多神的仆人会伤心，会失望，很多人会灰心，我这样侍奉神没有看见什么了不起的结果。但事实上神知道神的仆人所做的事情不是那个外面看得见的。所以有一句话，到了保罗的时候替摩西，不是平凡的，他替摩西说话。耶稣的时候也替摩西说话，你们的祖宗吃过吗？那还是死了，叫人不死的是我，能够得到属灵产业的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新约里面对于所有摩西的经历，保罗解释，虽然我们在神的仆人身上看见他的软弱，或者说太硬了， 这个软弱跟硬很难讲，有时候硬反而是软，硬反而是软弱，软反而是刚强，搞不清楚是吧？到底应该软还是硬啊？软就是硬，这个今天早上我们说叫做软实力啊，大家知道什么叫软实力是吧？越软越有力量，但是我们常常软不下来，所以没有力量。说话说的大声的不算数啊，是不是？这话对我自己讲的哈，我说话太大声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学习的地方，我们还要学习。神的仆人很多要学习的，神的儿女也要学习。我们要学会做柔软的人，因为只有柔软才是刚强。当我们自以为刚强的时候，我们是很弱的。当以为我们觉得自己很软弱的时候，反而是刚强的，因为神做事。摩西亚伦不能进迦南，你们不信我，怎么不信啊？因为神叫他吩咐，他却击打，而且击打两次。摩西急躁，诗篇里面说摩西急躁的灵。今天我给你们经文很多，诗篇里面78篇95篇，这里都讲到摩西急躁，他的灵急躁。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急躁，就是四面如同山崩，灵里面安稳不动。神的力量不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相信神，所以在凡事上能够仰望他。保罗怎么替摩西解释呢？保罗对于以色列人经历磐石，他认识什么呢？一开始我就说了，那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耶和华所给予的一切供应，一路有活水供应，一路有活水供应。那么保罗的解释，刚才我说是根据耶稣自己宣告，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不仅第七章，第四章他已经宣告过，对撒玛利亚人说了，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给对你说话是谁，你必早已求他，他也必早把活水给了你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个别的看见那个撒玛利亚的活水是什么，一切都不能满足他。有了五个丈夫还是不满足，现在有的不是自己丈夫，虽然如此他一直在寻求什么。为什么？里面需要有水涌出来，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要有活水的供应，不断要有生命的供应，叫我们解决饥渴。所以这个活水供应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预备的，耶稣自己这样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 A.B. Simpson 是19世纪神所用的非常大的仆人，他在历史中的地位到底怎么样还没有完全显明，但至少宣道会是因着他的名字开始的。 Missionary Alliance， 他非常注重圣灵的工作，也非常注重宣教的事业，宣教的工作，他也传讲神的医治。所以在宣道会来讲 Fourfold Gospel， 这个 Fourfold Gospel 成为第20世纪灵恩运动的一些圣经基础、神学基础。所以 Pentecostal 还有现在的 Charismatism 对于 A.B. Simpson 都是非常尊重，他们还尊重一个人，是我们中国的传道人尼托生，都有原因的。因为这他们讲到圣灵的工作的确的打开了时代的序幕。 A.B. Simpson 宣告说，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，从来没有回去过，圣灵已经降下来给他的教会，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，圣灵已经降下来。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击打磐石，击打磐石流出活水，什么意思？在我把信息要讲完的时候告诉各位，是指的圣灵。为什么？耶稣已经得了荣耀，他已经钉十字架，他已经复活，他已经升天。彼得就说了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，就是圣灵。耶稣基督复活升天，今天圣灵为印记已经降下来，而且这个降下来永远不再收回。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知道圣灵在你的里面。当你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实的时候，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圣灵已经开启你的心， 而且当你把心门打开的时候，圣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，不管你知不知道，不管你感觉不感觉。我花了很多时间从约翰福音讲起，讲到圣灵内住的工作，然后讲到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，一系列的事情都是要叫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有圣灵的人。但是我们没有经历到圣灵，为什么？因为不信。为什么以色列百姓没有喝到灵盘水？因为不信。他们有许多不信的恶心，各种抱怨，不能感觉到生命里面的旺盛，生命里面畅通。我不是在传讲 Pentecostal 信息，我是重复 A.B. Simpson 所讲的话。这首诗歌我唱给各位听，唱完以后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学，好吗？新约的经历是吩咐磐石，不是击打磐石。因为磐石被击打是活水的来源，耶稣基督是磐石，他的死而复活带下圣灵来。我们的救恩三位一体的神一直在做，每一次我们信息完了以后，三位一唱三一颂，接着我们就宣告三位一体之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，父神的工作，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。今天基督是磐石，从他的受伤之处击打的地方流出活水，圣灵的工作，每一件事情都看见三位一体神在这里做工。我不是讲 doctrine， 而是真正事实就是如此。神一再在他自己神的本性里面要对神宣告，要对我们宣告，三位一体神一直一起做工，让我们可以经历到圣灵的能力。所以我们才会说随着我们的灵磐石，今天没有问题，在新约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灵磐石在里面，凭着信心经常活水涌流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